是挪威自由心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22号，公元2002年2月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澳大利亚西藏协会谴责澳洲政府拒绝让达赖喇嘛再起国会发言。西藏著名前政治犯尼姑巴钦不幸去世。江泽民要求中共各媒体对西藏和新疆加强报道官方政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报道说，一个支持西藏的组织指责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的压力屈服，拒绝让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言。达赖喇嘛计划在今年五月到澳大利亚访问。达赖喇嘛在1992年和1996年也曾访问过澳大利亚。安排达赖喇嘛行程的澳大利亚西藏协会曾经要求当局让达赖喇嘛在国会中的大厅讲话，理由是他的讲话可能吸引很多出席者。不过澳大利亚外长唐纳的办公室表示，讲话地点不适当，澳大利亚当局因此拒绝了澳大利亚西藏协会的请求。唐纳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让达赖喇嘛讲话可能被中国官方看成是对达赖喇嘛身份的正式承认。发言人说，澳大利亚当局承认达赖喇嘛是一个重要的精神领袖，但是他们也知道不少人认为达赖喇嘛也是西藏的元首。不过澳大利亚西藏协会的主席巴特勒指责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表现软弱。巴特勒说，政府的态度是没有必要的。达赖喇嘛现在将改为在5月24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全国记者协会发表讲话。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著名前政治犯尼姑巴钦于2002年2月2号星期六下午6:30，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突然去世，享年69岁。据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组织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安妮巴钦又名兰德巴钦，于1933年在西藏昌都贡觉县出生。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他父亲带领当地藏人英勇与中共作战，父亲过世后，他继任父亲的职位，领导藏人继续同中共入侵者作战。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离开故土前往拉萨，继续试图投靠泗水六港西藏抗共军队，但中途被捕，被押往洛宗聚集中心，其后关押在昌都监狱。从1961年至1963年，安妮巴钦同其他500名藏人关押在德雍囊，他们在狱中受尽折磨和暴虐，并经常要接受长时间的审讯。其后他被转狱到斯陀堂，该地位于泽丘河和诺丘河之间，是一个非常严守的保密区。在该地服役期间，经常要干粗活，盖新监狱，强迫接受教育等。1965年，安妮巴钦被转到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又名扎深监狱。在该狱中，他被迫接受军训和劳役。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安妮巴钦被转到林芝扎木监狱，并每天安排在森林中伐木。这样连续性的转狱和关押期间，他度过了整整20年的狱中生活。1979年。因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访问西藏和国际各界的敦促下，他被允许回家探亲2个月，2个月过后又回到狱中。1981年终于被获释，获释后 他为西藏社会多次进行无偿服务，清理被中共一手毁灭的甘登寺的废墟，此后开始在西藏各地进行朝圣。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组织今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还透露，埃尼巴前先后英勇参加了西藏甘登、色拉、解放三大寺组织的1987年9月27号、1987年10月1号、1988年3月5号大型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游行活动。为了避免再度入狱，于1989年从西藏潜逃到印度。在流亡生涯中，安妮巴钦继续为西藏的自由而斗争，出版了一部题为《雪山之碑》的自传书籍，同时为上百名藏人和外国听众就西藏的悲惨状况和他本人的经历方面发表过演讲，并参加了世界各国和平游行活动。本月2号从印度佛教圣地普提迦叶朝圣后，抵达印北达仁萨拉后不多久，下午6点30分就突然在其家中安详去世。据本台了解，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组织本月2号得到安妮巴钦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召集部分僧尼前往大成经院举行祈祷法会。今天早晨7点钟，西藏93运动组织全体成员为西藏著名前政治犯安妮巴钦举行了火葬仪式。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面对美国展开反恐战争后，国际恐怖活动在南亚和中亚地区日益升高的紧张形势，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中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对西藏和新疆等西北地区加强报道官方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印度新闻信息社自北京报道，江泽民强调，这项自2000年9月间展开的扩大报道计划，尤其针对边缘地区，是非常重要而必须加速努力的工作。他指出，在西藏自治区内，北京指责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群众正在制造社会紧张。在新疆，中共则开始镇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尊拉向你们播送的中国名誉人士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第一届议员有11位议员，到第11届议会增加到了16位议员。然而，西藏的民主政治一起步，西藏人民就坚持走下去，并且取得了足不清楚的巨大成果。1990年开始，西藏选举第11届议会。1991年，西藏流亡政府议会正式选出。同年，西藏第二部宪法经议会通过生效。第11届西藏议会在藏人迈向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已成飞行的历史经历。西藏流亡政府第11届议会议员从原本的10几名一下子增加到了46名。使议会对藏人的代表性得到以从整体上的保障。同时，流亡政府内阁阁员由议会提名并选举产生，7名内阁阁员各负责一个政府部门，并轮流担任代表流亡政府的首席阁论。从此可以看出，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体制是完全整的。在第11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以前，流亡政府内阁阁员均由达赖喇嘛任命。到第11届议会，达赖已经将内阁任命权完全交给了议会，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并且向议会负责。达赖喇嘛虽然仍有任命5名议员的权利，但议会整体上已步入民主政治常轨，这一点可以从西藏流亡议员议会产生的方式和名额的分布得到证明。西藧三大地区每区10名议员，由分属不同的地区的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
选举人为年满18岁之男女藏人，没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对选举人资格的限制。三大地区即安多地区、康区、卫藏区。安多地区为青海、甘南、阿坝地区的统称，康区为西康、甘孜、昌都、云南北部区的统称，卫藏地区为拉萨、日喀则地区的统称。三大区共选出议员30名，宗教议员。西藏是一个宗教盛行、僧侣众多的地区，因此议会要有宗教代表。西藏共存5大教派，其中4大教派为藏传佛教，1个教派为藏笨教。每一教派选举2名议员，5大教派共选出议员10名。流亡藏人遍布世界各地，因此西欧、北欧和北美各选举1名议会议员，共3名。达赖喇嘛任命3名议员，总计共46名议员。经全体藏人直接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议员议会，合法的代表着藏人的意愿，具有前述定义之西藏自由选择的能力。关键点是它代表藏人全体，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在西藏具备了自由选择的愿望和自由选择的能力之后，外界的影响就成为对西藏自由选择发生作用的重要因素。对西藏自由选择发生影响的主要国家是中国、印度、美国、英国等，以下逐一分析之。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坚决反对西藏的自由选择，中国将西藏的自由选择看成是分裂中国，最终是颠覆中共政权。为了准确客观起见，现将中共西藏人权状况白皮书的有关部分实录如下。无论从人权的哪方面来说，现在的状况与对封建统治的旧西藏相比，都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打着人权卫士的旗号，对过去封建奴隶主剥夺藏族人民一切人权的黑暗、野蛮、残酷，丝毫不加谴责，却不愿谎言一再被揭穿。自助散步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藏族人民丧失了人权，他们的目的无非是维持适应、制造混乱，以达到论寡以求的分裂中国、乱局西藏，进而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野心。所谓西藏的人权问题实质在此，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都是不能得逞的。西藏人民和中国其他各族人民的紧密相连，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西藏地区和中国各省区统一为一个国家也已有7个世纪，在这么长的时期中始终没有分裂，而是关系日益密切，这绝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统一和分裂关系着藏族、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的兴衰和成败。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名誉人士赵小薇原著的《论西藏之自由选择》，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岛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